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每逢周六日，在电波中和您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谭普尔说，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就是良心因神的圣洁而苏醒，意念因神的柔美而洁净，向慈爱的神敞开心，并且使个人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旨意。愿意无论我们在此时此刻的电波中，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活出敬拜神的真意来。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使徒行传灵修笔记，神的百姓。灵修经文，使徒行传6:8-8:3。使徒行传7:52-53这样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并且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就买出人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地糟践圣所和律法，还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这样，斯提凡就站在公会里大祭司面前向百姓传道，从以色列民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被荣耀的神呼召出了亚兰说起，直到义人耶稣被犹太人卖了杀了。从他的讲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群神的百姓，从亚伯拉罕起直到今天，这些因信耶稣基督而与上帝立下新约的百姓。神的百姓的标志乃是属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之前的人，比如亚伯拉罕、约瑟、摩西、诸先知等旧约的百姓，他们乃是等候上帝所应许的耶稣基督，那时以迦南美地为预表。亚伯拉罕等人是凭信仰望迦南美地，摩西是凭信去得迦南美地，约书亚以及以后的以色列民乃是在迦南美地如何见证神。到了新约，迦南美地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真实的来到，并为我们罪人死，从死里复活，叫我们新约的百姓就真正的从仰望等候到得着和活出所应许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的百姓乃是上帝主动的拣选，而不是人自己的作为。神的百姓还未出生，他今后的日子如何，神都写在他的册子上。 神的百姓整个群体是如此，历史是神一手导演的，而每个具体的神的百姓也是如此，都在神的安排和带领之中度日。这不是世人口中的命运，而是上帝的主权、大能和慈爱、怜悯。若不是上帝拣选呼召亚伯拉罕，就没有以色列人这一民族，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这些都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而是上帝主动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百姓，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地点来呼召我们。这是上帝的主权。人虽然会抗拒或者是错误地领会神的呼召，但是神所定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抗拒和错误而实现不了。比如约瑟从小领受异梦，他要成为家族的祝福，他的兄弟都要拜他，但他错误地说出这个异梦导致兄弟们的不满，而兄弟们的妒忌甚至想要害他，这些都是人的错误和恶。但神要借着约瑟赐福以色列的旨意并未拦阻，约瑟反而成为埃及的宰相，使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之久得到蓬勃的发展。耶稣基督来到他自己的百姓中，不但没有被接纳，反而受害，但是人的这些抗拒和罪恶并未拦阻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竟然在人的败坏中也能成立，这就是神的大能，这更是神的慈爱和怜悯。属于神的百姓虽然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与世人一样行败坏的事，抵挡他，背逆他，但神耐性的等候和做工，只等到神的百姓回转认识神，开始悔改转向并跟随神，见证神的荣耀和大能，这就是神的慈爱和怜悯。神的主权和拣选不表示神的百姓就是一动不动，似乎如同世界的宿命论，我无论做什么都没用，神已经安排好一切，绝非如此。神的主动拣选表示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唯有感恩之外没有任何可自夸之处。但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是神的百姓，我们应当积极地回应神，成为神的同工，这是神的百姓的责任，更是神百姓的荣耀。从个人而言，我们有一个重生得救的时点，在那个时间之前我们并不认识神，可能我们也知道神的知识，但与神并无主观上的连接。不过就神而言，他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因此他创造世界之初就已经预定我们是神的百姓，这个知识是人无法想象的，但这就是真理的奥秘。所以当人开始真正认识上帝，并且对于真理越来越认识以后，就会慢慢地发现，以前自己虽然没有认识上帝，但似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安慰我们。事实上，在我们出生以及到认识上帝有这么长长的一段时间，都有神的旨意在其中，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认识上帝以后，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原来被神单方面的引导，现在可以回应神的旨意，开始与上帝同工而度在世的日子，这叫与神同行。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与神同行，亚伯拉罕如此，约瑟如此，摩西如此，斯蒂凡如此，而后来得救的扫罗也如此。我们认识上帝的人都需要努力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乃是竭力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回应他，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更是荣耀。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没有办法与神同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有能力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靠着圣灵有能力回应他。如果我们因为偷懒或者是因为贪恋世界而不愿意去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愿意去回应他，这岂不是我们的愚昧无知和顽梗悖逆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在世界上我们并不能得着什么。如斯提凡所得的乃是犹太人的攻击以及因此的殉道，但是他是喜乐和满足的，神的荣耀照耀他，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而且他可以如基督一样为害他之人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们所得着的乃是世人不能明白的那份荣耀，那份存到永远的荣耀。经历过的人就会忍不住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与神同行，我们也要知道一个事实，无论我们如何的属灵，但我们是人，我们依然会可能弄错，或者错误理解神的旨意，或者过于积极的回应，或者过于保守而不敢回应神。比如摩西，我个人相信他在母腹里就被上帝拣选，因为圣经说，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一个婴孩如何俊美非凡？实际上这里的意思如同说，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所以摩西虽然在埃及王宫里长大，据说他很有可能是成为埃及法老的继承者，但是他轻看这一切荣华富贵，他的心里只是想着如何回应神并搭救他的同胞。摩西虽然里面清楚上帝对他的呼召，但他错误的理解，以为上帝让他学习埃及一切的知识，是靠这些知识、能力、地位来搭救他的同胞，结果不得不逃亡到旷野，与羊群同处40年。摩西这样的伟人都有弄错的时候，何况我们？但是我们不应害怕会弄错而不敢与神同行，更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不与神同行。我们需要努力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行出神要我们行的，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但我们要知道，发令的是耶和华，成就的也是耶和华。哪怕我们不小心弄错了，神有办法使我们的错误来成就他的美好旨意。摩西在旷野40年，这不是白白虚度的。一方面，神以此磨练他，叫他再也无可依靠的东西，唯有神；另一方面，也造就摩西无比谦和的信心。他信神，但他并不骄傲，在任何人面前都极其谦和。这就是上帝使用摩西的错误成就他荣耀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哪怕我们弄错了，神有办法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且我们会因此更加看见神的荣耀、慈爱和怜悯，看见我们虽然不配，神却愿意与我们同行，而且归功于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和推辞不与神同行呢？愿神的百姓都能明白神的心意，与神同行，将上帝的荣耀活活地彰显于世人面前，叫那些还未显现的神的百姓得以看见，从而被吸引来认识神，更叫那些不是属神的恶人受到无法推辞的审判。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已经活活地彰显在我们的面前，历代以来有无数的先贤前辈也以他们的生命来跟随你，见证你。亲爱的主，我们也愿意在当今的时代来见证你、荣耀你，求你就来不断地引领我们，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勇气，更加给我们力量。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是非洲西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和贝宁、科特迪瓦、马里等都是邻居。全境大部分地区都是内陆高原，地势平坦，主要的河流有穆温河、纳康伯河和纳奇农河。国土面积27万平方公里，首都是瓦加杜古，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是2210万，共有60多个部族，分为沃尔特和芒代两个族系。它是议会制共和制的体制。布基纳法索以热带草原气候为主。布基纳法索也是世界上最贫穷、文盲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布基纳法索的主要矿产资源有黄金、锌、铜等，然而大部分的矿产都勘探不足，还没有被开发。布基纳法索全国 50% 的居民都是信奉原始宗教，30%的人呢信奉伊斯兰教，20%的人信奉天主教。在1896年的时候，法国人占领了布基纳法索，传教士进入。1900年在库佩拉建立了首家天主教传教团。1956年的时候，天主教会任命本地人阿布贝·尤格巴莱为主教，是西非地区第一位黑人主教。1960年，布基纳法索摆脱法国的统治而独立。1992年实行了共和制民主政体。1980年的5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来当地访问，举行了弥撒大礼。新教最初于1921年由美国神召会传入。此后来当地传教的差会包括基督教宣教联盟、国际宣教会、全世界福音化十字军以及福音派五旬节派差会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教美南浸信会和门诺会也传到了当地。近几十年来，布基纳法索陆续有大规模的归主运动，各地都出现了气势磅礴的宣教意象。从穆斯林背景悔改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一起来为布基纳法索祷告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一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也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咒诅。所以为这个国家的执政掌权者祷告，是为一个国家祷告必不可少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指引和提醒。此时此刻，我们就将布基纳法索的执政掌权者恭恭敬敬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将行公义、好怜悯、追求真神、真理、真智慧的心放在他们的心中。祈求你带领他们离弃旧有的信仰、旧有的价值观，而能够转向于你，以你圣经的价值观来治理国家、引领百姓，并且给这个国家带下从你而来的祝福。亲爱的主，虽然布基纳法索教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成长，然而却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没有明显的利益，教会之间通常不会合作。为神国度合作的讨论很多，但成效却很少。大的宗派经常设法阻碍小型或者是新生宗派和机构的增长。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祈求你来施恩，祈求你使布基纳法索的教会在你的里面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复兴。祈求你引领各宗派之间都能够合一在你的真理里面，消除他们因着治理、敬拜、牧养等方面的不同而带来的隔阂，带领他们学习彼此接纳、彼此互通有无，在你的真道上团结合一，共同来复兴。主，因着经济方面的普遍困难，布基纳法索的弟兄姐妹识字率也偏低，祈求你来怜悯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贫穷当中依然能够刚强，依然能够火热，依然能够渴慕真道， 并且也带领他们将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将心委身在你的里面。亲爱的主，面对教会的增长，教会的牧者同工也需要有对应的培训，祈求你也在培训方面做施恩怜悯的工作。一个教会的复兴离不开牧者的复兴，为着教会牧者及长职同工的复兴，我们向你祈求。布基纳法索受过训练的教会领袖太少，祈求你就在这个国家兴起更多的有教会和差会主办的本土语言或者是法语的圣经学校。求你也为每一个圣经学校预备足够的师资，足够的经济。同时求你也拣选忠心又良善，有知识又有见识，有恩赐又有才干的传道人，愿意来在这学校被装备、被拆传、被使用。主，很多的教会牧者和传道人都是单身，祈求你为他们预备敬虔爱你的、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姐妹，引领他们可以夫妻同心的来牧养、来服侍。主，为着教会的长老、执事等同工，我们也向你祈求，祈求你就将治理教会的恩赐放在他们的里面，也带领他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可以和牧者有美好的配搭，按着他们的恩赐才干服侍的美好，同时也带领他们在牧者面前有足够的谦卑、足够的顺服。主，在布基纳法索宣教士的角色很重要，然而因为物质和灵性都很匮乏，他们也是异常的艰苦。主，求你顾念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也顾念他们灵里的需要。祈求你来复兴在这个国家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国际事工差会、宣道会、门诺会、神召会、美南浸信会、使徒教会、环球福音会。求你复兴这些差会，也使这些差会能够成为更多宣教士的帮助，也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流入到差会当中，好使你的工作透过他们的服事得以更美好的传扬。也求你呼召更多的宣教士愿意来在布基纳法索宣教、牧养、服事你。亲爱的主，虽然布基纳法索的教会在增长，宣教事工也有美好的回应，然而这里仍有24个民族尚未产生任何的福音果效，其中11个是穆斯林民族，大部分未听闻福音的民族所在地都有差会，但是这些教会和差会通常是在有积极回应或者有关系的民族当中工作。主，我们祈求你来怜悯这些未得之民，挪去他们眼前的帕子，打开他们的心门，使他们的耳朵听到你的福音，就能够来在你的面前。主，祈求你就来拣选朱拉人、托阿雷格人、博洛木人、庞隆巴人、多个西人、科莫诺人、富尔贝人、多贡人、博尔萨人、古伦人。主，求你就在这些民族当中施行你的翻转之工。主，悬殊的势力在布基纳法索尚未彻底的受到挑战和击破，仍是影响着许多的民族。很少西非国家像布基纳法索被偶像崇拜、拜物信仰以及秘密社团所笼罩，悬殊的势力甚至在教会也大行其道，阻碍和污染着来自于你的救赎信息。特别显著的是洛比利人、古尔玛人、古隆西人、塞努夫人和伯伯人。主啊，我们祈求你断开邪灵邪术对于这些民族的捆绑和辖制，更祈求你使这些民族听闻你的福音就能够来在你的面前。更重要的，求你也保守我们的教会领袖能够有效抵抗各部族拜偶像的风俗，祈求你来怜悯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对于此学习拒绝、学习抵挡、学习分别为圣。主，在这个国家艾滋病也是产生着严重的危机，7%的成年人在艾滋病毒上都是呈阳性的反应，对抗艾滋病的福音机构提倡节制性欲和重视婚姻，以防止病症的蔓延。求你就来怜悯这些福音机构，在服侍艾滋病群体当中能够有美好的果效，并且有从你而来的智慧。 主，在布基纳法索，年轻人比父辈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但就业和发展的前途依然暗淡，饱受挫折，理想幻灭。因为找不到工作，针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服饰很少，全职工人更少。主，我们祈求你就在这个空缺上来有所填补。 主，我们祈求你复兴中学的读经会事工，拓展学员传道会的事工。更重要的，请你也在中学和大学多多的兴起学生福音团契。求你预备工人来做这项事工，也来翻转年轻人的心，能够对你充满希望。主，基督教的救援事工为减轻百姓的痛苦，避免将来的灾难，有着许多年的付出。 在这个各方面都需要的贫穷国家，祈求你继续复兴这些救援事工，求你祝福这些救援事工的领袖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无论是医疗方面、救济方面、教育方面，都求你来施恩怜悯。主，在布基纳法索的圣经翻译事工、文字事工、多媒体宣教事工，我们求你也同样的来复兴。 我们盼望着这里的百姓打开收音机，打开网络，打开手机，打开电视，就能够看到你的好消息，就能够接受你耶稣的美名。主，在这些平台，在这些事工上，我们求你预备更多、更美好、更贴近他们的福音信息。主，求你来施恩，求你来怜悯。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带到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带到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 1322-9966-122， 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1729ly.net。
愿意我们再提到非洲的时候，眼前出现的不只是饥寒交迫的百姓，更有他们对于福音的饥渴、福音的需要，巴不得在我们的每一次祷告当中都能够纪念非洲的需要。
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这干。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 土地。
父啊，愿你怜悯。